来神的愤怒从在一切无义的人身上，
就
那些
无义无道真理的人。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甚至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能一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信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被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沾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真的真实变为虚妄，去敬拜受众咒诏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是要再一次把敬拜赞美和感谢带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你自己所创造，你自己亲手所做的一切，我们就要献上感谢，因为实在是让我们觉得奇妙无比，你自己这样子伟大的创造，让整个世界这样循环不息，这样子生生不息的这样子的一种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我们就看到主你自己的伟大。所以我们在这里愿意向你致敬，愿意在这里向你来感谢赞美，愿你在万神之上得到一切的荣耀，一切的光彩。谢谢主，我们在这里把你的话交在你手中，求你自己来在我们心中来做工，让我们能够真实听到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这一段的经文也是来提醒我们哈，这个就是有这一位造物的主，他是值得我们敬拜，值得我们赞美的。十九节就讲到，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是眼不能见啊，很多东西是看不见的，但是呢也有很多东西是看得见的，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周围的环境大自然的话，就能够了解有这个造物的主啊。这个是现在很多这些就算不信基督教的人，很多人都已经相信有一个 design，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intelligent design， 就是这个整个世界是一个是被设计出来，不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东西，不是一个这个所有就是进化来的，而是一个有原来的 design。 所以这是从我们工作上的经验也是看得出来，你有一个很高效能的电脑，有一个很高效能的一个软体，都要有人设计很多很细节的地方。所以如果是一个很精密的很高效能的东西，它是碰巧自然出来的，我相信我们在座人没有人会相信。我的这个光是这个讲到一个手表也好，或者一部汽车好，你说这个是一个手表，是一个放在把一些零件放在一个罐子里面去摇动它，摇了一千年好了，它自己蹦出一个手表来，这都是无稽之谈哈。所以从一个造物，从一个周围的关键来看，环境来看，就让我们晓得有一个人设计，不是有一个人哈，有一位设计者，他有一个很伟大的设计，能够造出这些东西。那么他这里也是告诉我们，照着人自己的良心来讲，我们是知道有神的。这个就是说，我们从人为什么那么多年来人总是要有一个宗教，总是要追求一个神，总是好像要拜一个神，这些都能够看到。就是一直到今天这么发达，在这个科学这么发达的情况之下大家也都是这个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之下，还是有这个需求。所以这个人心中的这个需求是神基本上原来就放在那里的，因为他是就是他创造了我们， 所以我们跟他这个关系是没有办法断的。所以我们一旦是没有跟神有关系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这种需求是永远是存在的。那也可以从这个在中国的基督徒的发展来看到，这个是事实。在中国经过这个文化大革命以后，基本上铲除所有的宗教，所有的迷信也好啊，但是呢，为什么到今天基督徒的人数越来越多啊？从那个时候压迫的时候就是开始，就是基督徒的人数不断的增加，越来越多，这就看到说这个无神论呢是没有办法长期来满足人心里真正的这个需求。那传道书里面就讲到说，神创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所以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就把这个永生的观念放在我们心里，我们人就知道这一辈子不是就是人死灯灭，不是说过完了这辈子就完了。神把这个永生的观念就已经放在我们心里，我们是知道自己是一个不灭的灵魂的，我们有这个观念的啊，所以这也是神的一个设计。但是呢，为什么这个现在是我们很多人离神这么远？今天很多人不信上帝呢，就跟亚当是一样的。亚当那个时候是自以为聪明啊，他以为他不需要神，他觉得拿到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他什么都能做了，跟神一样。这个是魔鬼给他的这个骗局，对不对？告诉他你可以跟神一样。所以亚当因为他觉得他都要自己来了，自己都行了，所以他就去吃这个分别善恶树。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也是一样的，我们不愿意信神，因为我自己觉得我都行了，我不要神啊，因为神来的话好像总是管我。就像这个有时候小孩子大了一点，现在大家有听 teenager 就知道，小孩觉得你不要你管我，你走开好了，就是我都行了，我自己都会了啊。这个就是人对神的一个反抗的心理也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好像觉得说不要他管了，我们自己就行了啊。但是呢，我们如果不敬拜这一位这个真正爱我们的神，这一位创造我们的神的话，就会落到这个结果，就是说照自己的私意离开神犯罪，那么不把神当神来看待，不把神来荣耀他来爱他啊，就会落到一个毁灭的里面。但是神的自己的爱呢，在这个时候出来，要来挽救我们，来挽回我们，让我们来重新的来认识他，来享受他。因为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话，我们今天在这个野外这样子来享受这些大自然的时候，其实还没有真正得到最高的享受啊。我们真的是要能够了解这个大自然是谁造的，为什么是这样子，我们才能真正来享受，真正完全的来享受。因为我可以说啊，神啊，你实在是对我们这么好，你这么样爱我，让我们有这样子一个环境，这样才是一个真正更透彻的一种享受啊。那在这些东西都看到了哈，很多东西让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创造。我就讲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你知道那个海里的那个海参啊，我们吃的海参哈，就是 sea cucumber， 是海黄瓜，这个美国人这个东西，它就有一个东西，它有一个自卫的能力啊。这个能力呢，本身就是很困难，是你用进化论来讲就很困难了。因为进化都是慢慢的，它是适者生存，对不对？不适者它就被吃掉就没有了。海参的自卫能力是什么？因为它跑得很慢的，它像个蜗牛这样一个东西，它走得很慢，所以人来吃它的时候它怎么办？有人知道它怎么自卫啊？不是，它把它的内脏全部排出来，让这个来吃它的东西吃它的内脏，然后它跑走以后，或它再长一套内脏出来啊。所以这个就跟这个适者生存有点不一样，因为他如果全部排掉的话，他如果当场的话就已经死了哈。所以但是上帝的设计是这样子，他有这一套能力，他有这个本事，他可以把他的内脏全部排出来让他去吃，然后他趁机会逃走啊。所以海参，所以大家碰到海参上别去碰他哈，小心免得他一下子就爆了啊。 所以这个是神创造的奇妙之一哈。这个是，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这个世界的这种运行运作的这个精密，是不是每一年就是365天，这个不差的。当然有时候还要什么这个那个调这个闰年什么，那个是我们人的那个计算不够精密，但是它的这个原来的这个计算是非常精密的。潮水，我们钓鱼每次要看潮水，这都是跟这个月亮有关系，要来这个控制这个潮水哈。我想这些东西实在太过微妙。然后这个地球跟太阳的距离，再近一点也不行，再远一点也不行，这都是很奇妙的事情。再近一点就要热死了，就要烧焦了，再远一点的话又会冷死，又要太冷啊。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精密的设计，所以这些是我们能看得到的，可以思想的。我们有思想的人就能了解这个上帝的这个精密，还对人的无微不至的这种关切。那其他其实还有很多这个看不到的东西哈，比如说神爱我们，然后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人有这个母爱也好，父爱也好，家庭的观念，这些都是一个也是神的设计啊。这个人虽然耶稣自己讲的人虽然不好，但是他会把好的东西给儿女吃啊，要为儿女预备好的东西，这些都是一个天性啊，这也都是神的设计。那么我们人呢，更是跟动物是不一样的，因为动物虽然它好像也对儿女也会好了干什么，但是很多东西很不一样。人的思想，人的这个聪明，人的智慧哈，这个文学也好，艺术也好，音乐也好，人的这些智慧真的就是从神的形象来的啊。圣经说我们是从神的形象造出来的，所以人的这种智慧这些能力都是从神的这个基因而来的哈。我们如果不是从神造的，我们就跟动物一样了，都是只会每天为了吃东西而这个啊。所以是实在是从这一些所有被造的这一些的啊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一切都让我们晓得，让人自己晓得无可推诿是有一个造物的主，有这样一位虽然是看不见，但是我们心里知道这位真实的主啊。那但是呢，神对人的一个要求，我想从亚当的时候，从最初就是这同样的要求，就是要我们人呢安分于做人，是不是？安分于是自己一个安分守己，这个人的这个身份不要太放肆，要知道神是神，我们是人，要对他有一个这个敬畏的心啊。但是呢，知道是光是知道也是没有用的，对不对？因为雅各说是这个连撒旦魔鬼他都相信神，他不但知道他还相信神，他知道神的他也相信神，但是他是一个战惊的心理，他是一个这个反抗的心理啊。所以我们呢在神的面前，他的一个要求呢，就希望我们知道他，认识他以后呢，好像一个浪子回到父亲的家里以后，愿意享受在父亲的家里，愿意来接受他，愿意选择自己要谦卑下来，来顺服在这个天父的下面啊。因为就像我刚刚说，这个小孩子的这种心情，他总是觉得好像大人管他以后他就不能好好的玩，他就没有自由去玩。但是事实上我们要让他知道，就是说我们要给他一个范围以后，知道他的一个情况，知道他应该要听话以后，他事实上是在一个更安全、更能够享受一个完全的一个情况之下才去玩，对不对？所以小孩子如果自己随便去玩的时候，很容易出问题。所以上帝要我们来享受他呢，或者享受他所做的一切呢，是在一个敬畏他的一个大前提之下啊。所以我们如果真的，如果像亚当这样把这个分别善恶的权利拿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很难自己分辨了，因为人实在是没有办法完全分辨啊。那么我们如果让神来做这个最终的分别善恶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有这个享受的人生。好，那第三段他讲到这个故意不幸的一个结果啊， 因为人自以为聪明，他故意不信的一个结果就是发明了各种的哲学跟理论来解释，来自我安慰，解释为什么人生存呢、啊？怎么这些，比如说进化论跟这个无神论是很高明的两个同伴啊，最好的一起来解释，同时呢，又其实去敬拜一些别的东西了，比如说，因为这地方讲得很清楚，神就任凭他们的思想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因为他舍本逐末的呢，去找这些其他的东西的时候，去敬拜其他的东西的时候，神就任凭的意思就好吧，你去，我不管你。所以上帝是说，你如果真的要去，我不勉强你，你就去吧。所以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是有去敬拜一些别的东西啊，或者说找一些别的东西来自我安慰，让我自己觉得舒服。那么除了这个进化论啊这些以外呢，我们今天呢这个真的去拜什么动物，这里讲到人啊动物这些东西，我们其实也不多哈，以前是有很多这些拜什么关公啊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人事实上真的去做这些的也不多，去拜什么动物的神啊什么，我们现在不做这个事情。但是呢，我们现在是拜的是拜金钱啊，拜金钱，拜享受，拜这个人权，或者人高举各种的人啊。那么比如说这个讲到动物哈，虽然说没有拜动物，但是很多这种环保的东西跟这个保护动物的东西哈，到一个极端以后就变成像拜动物一样，因为把动物呢，动物的权利已经高举到一个地步，好像比人都那个，人如果犯了什么动物的时候要被关起来，要什么东西，所以这个很多时候这种环保的出发点跟这个保护动物的出发点呢，并不是一个基督徒的出发点。很多时候那些是从一个不信的角度，因为他把这个神所赐的东西变成一个他所敬拜的东西，这个地球或者说这个动物这些东西变成一个敬拜的对象，反而是被高举啊，而不是在一个从上帝的一个角度啊。好，那就比如说我生养了我的孩子们，给他很多东西，给他各样需用的东西，但是呢他不听我的话，不把我当爸爸。那但是呢，他自圆其说，他说我是这个外星人生的，然后呢，这个我的房间也很好啊，这个是原来就有的这个房间，我生下来就有这个房间，所以这个就是我自己的。那他也把他的房间打扫得很干净，他环保啊，然后他也很爱我每天给他的食物啊，也说这食物真是好吃。太好了，这些食物真是好，但是呢，把我关在门外，啊，这个就是人类没有神，不认识神的一种情形，不存在啊，这神是不存在的。但是呢，哎，这些这个享受的东西实在是很好，这个环境实在好，所以我们要保护这个环境，啊，这个，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环保的观念，或者说一个保护动物怎么样，是一个对造物主的一个敬拜，跟他对他的一个感谢。对他所赐给我的东西愿意来负责来管理，这样子一个责任啊，是跟这个一般的没有信主的人的环保的是不太一样的啊。但是呢，很可惜就是现在比较大声的是这些这个所有这些不信基督的人的这个环保的工作啊。好，那21节这里告诉我们，因为虽然知道却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这就是像我刚刚讲的这个，如果孩子对你没有一个认识，或者对你不愿意感谢，不愿意接受的话，这个是上帝的心理，上帝现在就感觉是这样子啊。那么虽然我们刚刚讲说神是任凭人去啊，就是说你不愿意的话你就去，那他是让人自以为是的，让人也瞎眼啊。那我对这个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讲到我们对大自然的一个享受呢，在没有神的情况之下只能到一个地步。那我自己以前也有，大家知道我常常去钓鱼哈，我很喜欢钓鱼。那我这个那个时候我在钓鱼的时候呢，从来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没有对这个大自然有一种完全的一个感觉。我去钓鱼只是为了要去 钓啊，然后有这个钓到的这个乐趣，我自己高兴就好了，就完了，就觉得很好。那钓鱼当然是回家赶快吃嘛，就很高兴就吃这个，就像我刚刚讲这个小孩子一样，对神没有一个感觉，只是对这个东西，我自己一个局部的东西，我抓到了，我很高兴，我就好了啊。所以，但是呢，神是要我们对他本身有一个敬畏的心，有一个愿意感谢他的这个心啊。好，那神是不勉强人的哈，所以这也是说任凭。任凭的意思是他是不勉强人的。如果他要逞着心里的情欲的时候，这里讲到说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因为人不要神管嘛，因为要自己分别善恶啊。亚当把这个分别善恶果就是要自己分别善恶，所以其实人哪里是分得清楚？我们现在看历史上的事情就知道，哪里人哪里分得清楚善恶是什么？常常就是这个力气大的人哈，声音大的人，力量大的人就是得胜，是不是？所以这个结果就是逞着心里的私欲行污秽的事情啊。这个亚当的故事大家知道，他儿子该隐。该隐因为他神比较喜欢他弟弟的这个贡献，以后他心里他就决定了要把他弟弟给杀了，所以这世界上第一个谋杀案就发生了。所以他自己在心里的一个分别的结果就是说，他觉得把他弟弟杀了才对，因为不公平，神不喜欢他的东西，神喜欢他弟，所以他自己来做这个决定。他裁决的结果，他的分别善恶就是他弟弟该死啊，所以这是人的分别善恶。那我们再看比较近代的历史哈，希特勒在二次世界大战他做的是什么？他是优生学，他是优生学是他的分别善恶，他觉得那些非白种人啊、非白种人这种就不是优就不好的，就是恶的，所以要把这些犹太人什么这些杂种人都要除掉的，所以这是他的分别善恶啊。所以人自己的分别善恶是没有标准的，所以。那我们今天当然是没有在这种很严重的这种问题里面，但是呢，我们自己可以感受到每天的生活当中有多少人的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啊、欺压、勾心斗角，在公司里面的这些游戏啊、贪心、各种的不义，这个道德标准的下降下滑，这个都是社会问题啊，这些都是人自己分别善恶的一种结果啊。好，不愿意敬拜真神啊，逞着心中的情欲去做这些事情。所以神是不是就是这么慈爱的天父啊？是不是他真的就任凭我们了呢？哎，或者就是说不再管我们了呢？显然不是啊。虽然他说是说任凭你去了，但是呢，这个慈爱的父亲呢，还是主动的做了一些东西要来拯救人，所以他差遣主耶稣啊，他为了要挽救我们这些人，这些不听话的孩子们，人类，他用他自己的儿子来做这个赎价，在十字架上把这个罪所欠的这个债呢，就是反叛的这个债，他把它给付了，把人类所欠的罪债都付了，来满足他对这个义的要求啊，他必须要做这个罪债的这个还债的这个工作，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他不能把有罪的当作无罪的啊，就是说我今天欠了一笔钱的时候，这个如果在法院里的时候，法官不能说好了没关系不欠了，这个钱是欠着，所以必须要有人来顶我，帮我付了这个钱以后，我才能被判无罪。所以上帝也是一样的，人是犯了罪的，所以犯罪的时候有一个债在那里，或有一个结果，那么他就差遣他的儿子来把这个债给还了。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在神的面前免费的，或者说白白的得到这一个恩典，白白的得到恢复跟神的一个关系。这样子一个关系，就是让所有愿意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愿意在神的面前来，愿意回到他家中的人呢，可以回到这样一个 天人合一的一个这样子一个关系里面啊。所以我再回到讲到说，这个看到这个大自然怎么样才真的是能够真正完全的享受这个大自然，就是要回到天人合一。今天我们这个情况已经是最美好了，我们在这里信主的人真的可以感受到天人合一，因为我们真是跟这个神所创造的这一切啊，还有跟这个这位主也在一起，我们有这样一个交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感受到天人合一的这样一个美好，这样一个享受。好，所以神的这个全能，或者说他的一个要求，他的期望啊，对人的一个期望，对人的一个要求，其实跟我们的谦卑和我们的这个享受是没有任何矛盾的。你也可以告诉你小孩这个事情啊，我对你的要求跟你的享受事实上是没有矛盾的啊。我们其实这个上帝跟我们的要求跟我们对孩子的要求其实是一样的，他们要能了解这个的话就是会更乖一点。那么人要是我们自己如果先能跟神的关系这样子一个了解调整清楚以后，我们跟孩子的关系也会更好啊。所以神的这个大爱呢，他来救赎人的目的真的就是要为了使人跟他来恢复这个关系，他目的是为了爱我们，不然的话他就说让你去了你就去好了，你就自己去自讨没趣，自己去就是继续堕落。但是神呢，因为他爱我们，因为我们是他所创造的，他要来拯救，他要来让人恢复，也真正的来再一次真的来荣耀他，来敬拜他，来侍奉他，来享受他。这个是为什么保罗他在25节他最后就说，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啊。但愿我们都能够跟他一起说阿们，说这主乃是直到永远可以称颂的。我们都愿意在神的面前有这样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也是在他面前愿意来接受这样一个更大的恩典，然后能够更加的来享受这个神所创造的一切啊。也让我们家庭的关系，我们跟孩子的关系，父母儿女的关系，都能够得到更完美的一个更完善的一个关系的这种的观念里面。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神，你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天父，你因为爱我们，你愿意伸出一个援救的手，你愿意自己主动的来接近我们，要让我们来认识你。你差遣你的儿子来到世界上行走33年，为着要来传扬你自己的国度，传扬你自己的真理。主，你也是借着他成为这个代罪的羔羊来拯救我们。我们愿意献上感谢，我们也愿意有这样一个对你一个回报的心，愿意来跟随，愿意来敬拜你。我们如果当中还有没有认识你的，也求主你继续在他们心中来工作，也来吸引他们，就像你吸引了我们，就像你拯救了我们一样，让我们都能够更加的来享受这个天人合一的这样一个关系，也更能享受你所创造的一切。谢谢主，让我们今天在这样子美好的地方一起来敬拜你。求主你在天上得到我们对你的敬拜赞美，也在天上得到你自己工作的一个果效的一种的安慰。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本来是想再唱一次那个，但是乐队走了，所以
清唱
啊，清唱好啊，可以、啊。我们再唱一次那个哈，耶和华祝福满满。OK， 来，天中的白鹭鸶，不见缺什么？山顶的百合花，春天鲜香味，正是全能的上帝。 每日坚持正负气，此地上方亚皆是献出爱腾的根据。耶和华祝福满满，清香海边土上，恩典慈爱直到万世代。我要举手敬拜他，出欢喜的歌声，赞美歌颂他名永不息。好，那我就把时间交给旭明报告，谢谢。